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今天教牧辅导学第41讲，冯师母要继续金钱的辅导。从40讲开始呢，冯师母已经谈过了正确的金钱观、金钱的价值，还有从金钱来的祝福。今天要讲的是神对金钱财富的应许，圣经中对金钱的教导。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进行到了第10课，上一堂我们谈过金钱的辅导，我们怎么看金钱，金钱的价值是什么，金钱的危险，还有金钱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那么这一次我们的第二讲，第10课的第二讲，就是我们来讨论神对金钱财富的应许在哪里。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31到34节，主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都会给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就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我们有在生活上有一个优先的秩序，而这个优先的秩序就是先顾虑到上帝的原则、神的真理，这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很多的人以为神的国是将来的国度，在天堂的国度，不是的。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心里。神的国度是什么？就是神的原则、圣经的原则、神的教导，在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教导。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话、真理的原则当作最主要的，我们每件事情先想到神的国、神的义，想到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真理，然后把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放在其次的话，神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供应给我们。所以这是有一个优先秩序，是上帝第一，我们其次。所以我们不能常常看到很多人祷告，总觉得自己的事是优先的，上帝的事是其次的，我自己的想做的事优先去做礼拜就在其次，等我睡饱了，等我没有安排去哪里玩，然后我再去教会，那就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在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优先的选择神的真理、上帝的话，这就叫做神的国、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意思，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生命记第8章讲到了很多福与祸，讲到神的祝福。那要接受、要领受神的祝福，必须要遵守、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是神给百姓，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要进去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是垂垂老矣的人了。那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 就叫摩西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关于神的原则、神的心意。所以呢，生命记第八章整篇整章很长啊，都是叫百姓要纪念神的引导。那其中更是提到了关于神的带领的、神的赐福的原则。神赐福的原则呢，就是在第五节，比方说哈，在第五，你当思想，哦，不是第六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个地方是很丰盛的啊。然后呢？第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然后东西都多了啊。第十四节，你的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那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呢，他这里一再的重复啊，你要谨守遵行。还有他还讲到说，我们能够繁荣、我们能够富足的力量是神给的。第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千万不要忘恩负义，到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就自夸自傲、心高气傲的说，第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获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要以为我所有的一切是我自己得来的。上帝不给你健康，不给你聪明智慧，不给你能力，不给你工作的机会，你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要纪念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得获财的能力的力量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他就会把那繁华美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以为那一定是很富足啊，以为是一定是有钱有势啊，神会量按照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还有我们个人所配得的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或夸耀自己的财富，因为有或没有都是神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随意给的。我们有或没有，我们都不用羡慕别人，我们要以所拥有的为满足。那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说到了，不从二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要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就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才会有福。你如果不喜爱神的律法，你得不到从神而来的福，因为那个福可能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第三节呢，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呢，他就说那个什么叫有福呢？那个有福是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福气，就是你一切都顺利，你要有什么有什么，因为你的树就在溪水旁，有水供应，有结果子，叶子不会枯干，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很富足。那还有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就是说上帝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是最大的富足。神知道 谁是属于他的，谁是敬畏他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蒙福的条件，蒙福的内容，你慢慢的去寻找就可以找到。从旧约到新约，无处没有，无处不在，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蒙福的条件，还有蒙福的内容，蒙福的恩典，蒙福的结果。那么圣经对富足的态度是什么？旧约圣经对富足和财产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在给各位的讲义上面第一条，我上面后面有点经文我就不念了，你自己去翻。繁荣富足是神给我们的福气，这我们刚刚经文也读过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不是不贫穷，我们也不要太穷，我们也不要太富，那是最好的。像箴言啊，第三十篇，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看箴言第三十篇第三十章，箴言第三十章第七节，那是一个祷告啊。我求你两件事，求上帝两件事。第七节，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就是向上帝求两个，让他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上帝给我的应许。第一个呢，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第二个呢，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他很认识自己呀，很认识人性的软弱面，他很知道自己。如果他很有钱的话，他会自夸自大，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生命记所说的啊，那是我自己，货财都是我自己得来的，就忘记神了，说耶和华是谁呢，忘记神了。那又恐怕我穷，穷到那个程度就偷窃，以致羞辱亵渎了神的名。所以他说，让我活着的时候不要让我太穷，也不要让我太富。这个是很多人的心愿，也是我个人的心愿。我们不需要太富，富到整天被钱绑住了，好像非常辛苦。我们中国人也说富不过三代，就是第一代是很辛苦的富有，第二代是那个很辛苦的人，他造成今天的富有，他好好的照顾培养他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来的这么不容易。到了第三代，因为他已经忘记当初是孙子辈，已经忘记当初祖父是怎么样的劳苦，他们呢只会吃喝玩乐，因为他们生长的时候就是很富裕的环境，因此他们就成为败家子。这种事情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我们看了很多，富不过三代。所以我们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最近我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讲到我们的富有或贫穷的满意，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的指数，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觉得满意呢？就是我们的银行里面我们有一点钱，或者不一定要很多，那你能够用你就用。那有的人他存款很多，但是他被数字绑了，他要付出的钱也很多，他想要用的时候他不敢用，他没得用，因为他虽然数字多，他要付出的更多，就是他要也许要付薪水啊，别人的薪资啊，或者是付贷款啊什么，他不敢用，他觉得那个数字永远不够的人，他就是贫穷的人。他如果数字不是很多，但他可以要，他一点都不担心，他想要用就用了，也都有的用啊。但是这种人心里很满足的，就是富足的。在这100个人里面，很少有人满意的，可见的那个数字是告诉我们，人人都不以所有的为知足，人人都是做金钱的追逐者，寻求者，希望钱越多越好，然后越多了他就买更多的东西，以致他心里不敢放心的使用金钱，成为一个真正贫穷的人。所以一个人富足或者不足都是看他的心态和怎么使用金钱而定的。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我们不要太贫穷，求上帝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贫到我们要去偷窃的程度，也不要让我们大富大贵，以致我们忘记了上帝是谁。 还有呢，我们要确定财产，第三，确定财富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啊，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使我们可以富足，不加上忧虑。神给我们的有房屋，有金钱，很多，非常宝贵的财富呢，是需要我们用劳力去换取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经验去得到的，合法的取得。财富呢，能够使人得到一些安全感，但是不能代替我们行善行义。所以我们不能完全靠着财富得到安全感，我们只有靠上帝的安全感。财富呢，可以给人某一些安全感，比方说一个年老的人，他有房子住，他就安全，他就觉得我将来不必担心住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听到老人家说，我有孩子，我孩子孝顺，我将来不必担心生活的问题，那个是把寄托放在房子或孩子身上，何不把我们的心灵的寄托，我们年老或者是我们生活的寄托放在上帝的身上，那就真正的能够得到安全感了。因为我们的经文就是，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神都会赐给我们。还有在神的审判台前，财富是没有用的啊！我们要知道，当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要面临到上帝给我们的审判。当我们众基督徒站在审判台前，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谈了，基督徒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是说你拥有多少钱，而是说你把这些钱用在合适的地方，你给了多少出去。所以呢，上帝不会问你还剩多少，你有多少钱，上帝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用你的钱怎么用的。所以只有公义才能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审判台前是非常严肃的事，是真的将要来临的事。最后面快到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教牧辅导学快结束的时候，我会谈到死亡的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再详细的讲审判台前的事。那唯有公义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要面对神的时候，你不会想我有多少钱。我看到很多的人，他在面对死亡临终的时候，他担心的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他担心的是他死了以后去哪里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在审判台前，金钱是没有用的，因为上帝不会接受我们的贿赂。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做行义行善，按照神要求我们的去做，这是我们该要做的。第七，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这是箴言第22章第1节。所以财富是次要的，你知道，美名不是说我自己得来的名声，是上帝给你的名声，好的名声，那个是上帝给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求来的。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不为名而立去追求，我们不追求那个，我们追求的是寻求的是上帝认可、上帝喜悦的事，这就是恩宠。我们如果重视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是讨神喜悦的人，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宠。所以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要寻求别人的喜欢，那个是很次等的，但是我们寻求神的喜欢，这是很珍贵的，神喜悦的。我们也要知道旧约，从旧约的整个历史，旧约圣经所提，我们要知道财富对人有的时候是有害的。如果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忽略掉人的需要，或忽略到神的荣耀，忽略到我们当尽的本分的话，那个财富是对人有害的。现在呢，我们要看新约圣经对金钱的教导。新约圣经也提到很多，尤其是四福音主耶稣的教导，还有在保罗书信还有其他的书信中提到关于金钱的教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有的时候钱财是具有危险性的啊，如果我们只把金钱当作我们唯一的生活的目标，那个是带我们走进死亡。所以钱财有的时候实在是具有危险性的，你不，圣经也叫我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当然是有很多的危险。教会同工不可以贪财，这就讲到我们教牧同工，我们不要贪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也提到过，要做长老执事的人、监督的人，他要有好的名声，他不可以贪爱钱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管账的弟兄啊，有弟兄姐妹是管账的，这些人一定要是很廉洁的人，不可以势利眼，也不可以贪心，他也不可以在外头有欠债。所以啊，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同工管教会的账，那是很重要。他自己的灵性必须要好，灵性好的人他才能可以管钱，你知道，不是说他有这个能力他就管钱。曾经有一位姐妹，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在一个机构里面一个公司里面管账的。那么很多的人就说，他管账，这个人管账是不是我们教会因为管账的那两位年纪大了，他们就想要找一个比较年纪轻一点的会管账的人来管账。可是他们提到了那位姐妹，我心里就很担心，因为我觉得她的灵性不是最好啊，还有她的家庭也很不和乐，她又有一个喜欢赌博的丈夫。那么我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人可能不合适，她的背景有点复杂，那么所以就把他这个事情，就这个人就不，暂时就不做考虑了。结果没有多久，真的是他的丈夫因为欠了很多的赌债这个姐妹不得已就到处向人家借钱。那你想，如果我们教会管账的人管的账，如果一般的教会，如果他的进出的账数字很大的话，你对这个有需要的人，他就是一个试探，对不对？所以为了他的好处我们就不要让他去碰那么多的钱。那他在公司里面呢，他是管账，他不管钱。那这样子，因为通常我们一个会计一个司库，两个人分开，就是彼此有一个监督，或者是这样管账的人不要管钱也是好。所以呢，这位姐妹呢，她就那个时候就欠了很多很多的钱，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更多的欠了很多的钱，已经是像借到教会姐妹弟兄姐妹的身上来了那当然是很多的人有爱心是帮助她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有赌债做后面有个要赌债的丈夫，他常常必须要帮他解决问题的话，那个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这样的人就不合适管钱。他当然自己他的公司怎么处理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什么状况，我们就不要让他面对那个试探大的侍奉。所以呢，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要慎重。那还有我们自己教牧同工，我一直反对教牧同工跟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有金钱的来往。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没有缺乏。我是绝对不参加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有那些互助会。有的人他们中间，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想要买一栋房子，他没有钱了，他呢就说我来办一个互助会这个互助会就是大家就是十几二十个人或三十个人，每个月给一点钱，那你拿的时候是一整笔的。有这种，我们这边有这种 做法，那我是从来不参加。当第一个人叫我参加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啊，我觉得传道人跟教会弟兄姐妹的金钱上面最好是没有来往，没有瓜葛啊，所以呢我就不参加。主要的是我参加了你这一个人，下一次人家叫我参加，我不能说不公平嘛哈，我干脆通通不参加，反正也不少我这样一个人。哦，他们也能够了解啊，他们说哎，你这个说法是很好，所以再也没有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把我估计在内，说我会可能成为他们那个互助会之间的一员。当然弟兄姐妹有困难，他们开口向我要求有一点帮助的时候我按照力量的适当的给予帮助。当我们教牧人员给人帮助的时候，当你的钱或什么东西借出去了以后，你就不要期待他回来。当然我不是说哦你不用还了，我不会这样说，我就是说你拿去用吧。我心里祷告，我也觉得很平安，我觉得我应该要帮助他，我心里就觉得我就是心里想是送给他的，他有一天他要还给我，那是意外的，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我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拿出去，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就不祈求他还给我。因为你不期待人家还给你，所以你等于是你心里想我是送给你的，那我们的关系就很和谐。他心里怎么想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不期待他的偿还，那是我的事，那我就从来也不希望他还给我。那有人还了，那这是意外的，那就感谢上帝，我也会收回来。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教牧同工千万不要贪财。如果你很计较，也不要贪哪，我们去工作的时候也不要计较哪个地方给我的钱比较多，哪个地方给我的比较少，你不要计较。你如果计较就不要奉献，我们奉献了我们就很就是把自己交给神。所以我们不能在金钱上面跟弟兄姐妹计较，跟教会计较，那是不对的。要计较那就太不好了，那宁可不要做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开，你就是把金钱的事情摆在一边，我整个人都是上帝的，包括我的金钱。所以呢，上帝给我我感谢，上帝没有给我我节省着用。其实我们要用实在是很有限，对不对？包括小孩的读书学些什么东西也都是很有限，我们自己吃的很有限，用的很有限，我们可以很节省的过日子，我们也可以很舒服的过日子，可是我们心里一定要存一个简朴的态度。所以我们教牧同工千万不要贪财，我们的心不要放在金钱上面，金钱是给我们最大的试验。常常撒旦魔鬼就利用金钱给我们试验，我宁可少我不要多，我宁可安心，我不要钱多了让我心里不安。所以教牧同工千万不可贪财，你要贪，你要心里挂记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传道人，不要做教牧同工，因为那个是最大的败笔，最容易受到试探，最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的事情。主耶稣从来没有颂扬财富，也没有称赞贫穷的人。虽然他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我，就不配做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还有我们也看到西门彼得跟安德烈他们舍了网就跟从了耶稣，雅各约翰也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他们自己两个人跟随了耶稣去了。那个利未马太他也是就起来，当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有的人以为跟从耶稣就是要做一个穷人，像耶稣要那个年轻的财主变卖一切所有的跟从我，还要把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跟从我。主耶稣这样跟他讲的时候，那个少年的财主就年轻的财主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那个 是不是有的人就误会说，是不是主耶稣不喜欢有钱，基督徒不赞成有钱的，都要我们变作贫穷呢？事实上不是，这只是一个我们要小心的了解这个圣经的前后文。我们要了解，主要的是强调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叫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把日用的饮食放在其次，都是要我们不要贪心，要我们重视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啊，这个过于一切，而不是说叫我们什么人都要做个穷人，撇下一切的财产，然后呢离开自己的父母，不要再孝敬父母，这完全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一个次序上面，我们把主耶稣放在首位，甚至放在我们的家庭跟金钱，我们自己的整个人的生命的前面，上帝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叫我们都做穷人。那大家都做穷人，那教会也很难有圣功能推展，所以我们就不要乱解这个经文哈。那么圣经对金钱的教导呢，还有就是财富是很危险的，是使人狂傲的，财富是会朽坏的，要我们不要只追求财富而忽略了取代了对上帝的敬拜，这都是我们要讲的。因为我们人死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把世上的财富带走的。那么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十一奉献的实践。我们怎么实践十一奉献呢？圣经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指责以色列人没有把该献上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是以色列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上帝给十一奉献，我们当纳的奉献的拿出来，甘心乐意拿出来的人的祝福。先是责备他们，斥责他们，然后给我们一个挑战。神斥责那些不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的人，指责他们是为了夺取神的供物啊！神向基督徒提出挑战，要我们献上十分之一，以此试试神，看他是否请服给我们，甚至多到没有地方可容，这是多得不得了的意思。有的人很计较，就问说，我们到底是把全部的十分之一个人收入全部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呢，还是我们用剩的十分之一用完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呢？我们到底是十分之一是指什么呢？所以有的人是说，那到底是收入的十分之一还是用剩的十分之一呢？十分之一，收入的十分之一，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不是很多吗？很多的人就担心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若是愿意在恩典下生活的人，我们就要知道，上帝不是在跟我们计较我们给多少，而是上帝喜欢我们乐意的将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神，那就是看我们心目中觉得神的恩典有多么大。所以十分之一其实只是起步而已。我认识很多的人，他们奉献的不止十分之一，他们也没有到处嚷嚷，因为上帝都知道，上帝会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 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在十分之一的事情上面计较那个数字，而是我们要真正的实践十分之一，欢欢喜喜的奉献，那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还有当我们来到生命的尽头，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被问到你曾经付出多少，而不是说你曾经拥有多少。神要问我们你曾经牺牲了多少，你而不是说你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所以真正对上帝有爱的人，他不会计较那十分之一是多少钱，因为我们都知道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奉献是我们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给我们一切丰盛，都是让我们在知道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金钱可以显露出我们的本性来，我们千万不要在那个金钱的事情上面跌倒了。我们要好好的使用金钱，因为金钱会向我们说话，金钱会向我们发出引诱，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大能，我们能够也向金钱说话，我们能够好好的使用金钱，使我们在金钱上面能够有好的见证。那我们不用计较到底那个数字大到我如果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那我其他的我就不够了，我就很少了。我宁可过比较紧的生活，我也不要欠这个没有尽我的本分，欠上帝更多。我们已经欠神的恩典太多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做法是，当我拿到了一笔钱，我就先把那十分之一拿出来，先赶快奉献，因为我知道我们人是有软弱的，不要给自己有任何不妥当的借口，所以我就先把我该拿的拿出来，那其他的也好好的好好的使用，也不是说我可以随便用，我就能省就省，该用就用，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持物的态度，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富足，你给我们有钱可用，你给我们生活所需。谢谢主的恩典，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太穷，也不要我们太富裕，以致我们的生活能羞辱你的名。求你让我们就在恩典中知足，做我们该做的，也让我们能够尽忠的将十一奉献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保守我们不要贪财，免得我们陷入了金钱的陷阱里面无法自拔。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再见了。
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的四周天灾人祸比比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那是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高科技迅速发展之下，人们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朋友，在经济不景气的呼声中，你生活里所遭遇的事情上，有没有仔细查看过？是不是有神的作为？我们相信，即使借着艰难和困苦，神也能赐下奇妙的祝福。下一课冯师母要讲的是节俭朴实生活的操练，别错过了。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